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啊，整个一章。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我们看一到三节哈。第一节说，然后在那些日子里，那个施洗约翰来了，有冠词啊，有经冠词。那个施洗约翰来了，说在犹大的什么旷野哈，去宣告，去宣布，说的什么话呢？第二节说，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啊，施洗约翰呢，在耶稣基督前面做先锋。预备主的道路啊，他所传的信息呢，就简单的几句话，你们当什么？当悔改啊，就是这个词啊。这个悔改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它主要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什么？后悔、懊悔，另外就是转变心意，或者说改变从前所走的道路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章四十一说。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怎么样悔改了，是一个词啊。悔改这个词呢，在基督信仰当中哈，它的意思就是说，不单要为自己的罪去痛悔去后悔，同时呢也意味着要从这个罪当中怎么样脱离出来，就这两点不可缺少，一个是什么？为自己的罪去痛悔，另外一个怎么样？从这个罪里边去脱离出来啊，就像尼尼微人一样，从强暴流人血那些罪里边脱离出来啊，脱离出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回去看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你看到约拿书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尼尼微人啊是圣经里边一个悔改的一个典型啊。当他听到约拿所说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呢，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叫什么？痛悔，为自己的罪恶痛悔。人人牲畜呢，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所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跟罪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悔改的意思呢，照着这个约拿书呢，照着尼尼微人的这个作为，就是听见福音就信了，为相信神最终对罪人的审判，而且呢为了自己的罪恶呢进行了痛悔，进行了禁食。并且有一点不可少，大家注意，就今天后面会讲很多关于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悔改，你痛悔，你认罪，然后最主要的什么，你一定要从那个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不要再去做了啊，这就是悔改它所包含的含义啊。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天国近了。其实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啊，耶稣起初传道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就会发现哈，施洗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但是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福音，其实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尤其在讲到开端的时候是一样的。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说一句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无论是施洗约翰传福音还是耶稣传福音，他有没有上来就说上帝爱你，上帝祝福你，上帝要赦免你一切罪过，耶稣祝福你，耶稣让你病得医治，有好工作，有漂亮的妻子，有好学历，有钱财，有生意？你会发现都不是。我后面会讲，你去对比今天马太福音施洗约翰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在开头传的福音，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传的福音是错误的。换而言之，是不能让人得救的福音。啊，那个呢，我们在后边再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关于天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悔改？因为要进神的国，要得永生，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吗？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为了荣耀神啊！我们已经一次在永远得救，不是的，要进神的国。神的国，也就是这里说的天国，就是单里说第二章 上帝通过异象启示尼布甲尼撒，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另立一国，永不朽坏，也不归于别的人，却要打碎灭国的一切，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记住，我们最终的盼望是进入这个永不朽坏的国度，所以我们才认罪悔改，才要认罪悔改啊！我们认罪悔改不是来作秀的，因为你不认罪悔改，不从罪量脱离，你进不去的啊。然后呢，这个神的国，你会发现这里说天国近了，在新约福音当中又说天国临到你们了。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十一章说世上的国成了我第七号吹喊的时候啊，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们要做王，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说审判也到了，说你败坏那些世界之人的神物也到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天国呢从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预言，到新约的时候呢，我再提前跟你说哈，让你能够看一部分，感受到它的全能，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完全显出来。这就是关于天国的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在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中，耶稣说，那得救的人，你们这蒙我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什么国。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天国的存在，感受到天国的全能，到将来的时候天国将完全显出来。我们最大的人生的追求啊，就是将来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说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最终能进入那个国度。所以在此基础上，任何拦阻我们进不去的事情，你都要把它丢掉，都要把它改掉。因为除了进入神的国，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你都没有悔改，你得不了救，你上哪里荣耀神家？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啊！另外一个，当谈到神的国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说哈，往上去。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呢在这里，看呢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原来说就在你们中间，不是心里哈，那这么翻译是错的。所以说这个法利赛人啊，跟今天世界上很多基督徒他理解的这个神的国是不和圣经说的神的国是不是一回事。法利赛人希望的什么？一个政治上的国度，干死一切外邦人，干死比拉多，干死罗马，复兴世上的以色列国。即使在耶稣升天的前一刻，门徒还在做这个梦。今天很多人指望在地上建天国啊，是不是？太平天国是这么搞的，今天的基督政治基督徒是不是也这么搞的？很多三字的，很多的这些，有很多这个有问题的基督教教会，包括那些牧师传道，那些传道人，那些基督徒。想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是不是都想搞地上的国？是不是很多人喊着基督徒要上国行公义，要政的政权，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地上一切所有？他为了什么？他为了在地上建天国。但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你这双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看到就说，哎，这个基督教国家，啊，那个基督教国家，那是神的国，那不是的。耶稣说，人不得说看哪，神的国在这里，看哪，神的国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注意哈，这个你们心里是错误的，这个你们心里啊就搞成什么呢？你听好，在你们中间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新约圣经反复提到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啊，我在你们上面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与你们同在，指的就是教会。不是说一个建筑物，而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这些真正相信舍弃跟从，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说这个神的国它跟教会是分不开的，你要明白哈，只有在教会你才能认识神的国，感受到神的国的全能。如果你翻译成神的国在你心里，那完蛋了。有的人说我信基督不信基督教，我信基督我不去教会，我心里相信就可以了，我祷告祷告就可以了，我在家网络聚会就可以了。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这个样子？不对的，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谈到神的国，你要知道它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地上的国，地上的任何的政治运动，任何的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那些什么竞选啊，什么政治运动上街，我告诉你，有人说基督在这里边，基督在那里边，看到基督与这个运动同在，看到这里边都是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我告诉你，神国不在那里，神的国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我们当提到神的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现在还没有完全显出来，但是你现在能够一个真正信的在教会里，你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他的全能。神的国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显明，但在今世在教会当中，主的门徒也能够预先感受到什么天国的全能。希伯来书第六章说，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什么来世全能。你有没有感到来世的全能？我是感到了，我知道在教会里边能够感到来世的全能。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那些不真信的，包括那外邦人，有的他也能感受到。耶稣说，我要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我们见过很多人，神的道、神的国、神的圣灵临到他，神上帝的神迹临到他，但他不一定接受的。但是无论他接受与否，神的国借着教会的传道临到了。所以说天国虽然在今世看不见，但是你能真真正正的感觉到它是有的。但是你得在一个教会里才能感觉到，在一个真正的讲道正确啊，以认罪悔改为主的讲真道的教会里能感到。所以说当提到天国的时候，它不是世上的国，你不要试图在地上建天国。另外一点，天国将来完全显明，但今世可以在主的教会当中你感受到天国的全能啊，天国的全能。第三点说，因为这个人就是那个被通过先知以赛亚的话提到的，说有喊叫的声音在什么旷野，说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要使他的路修直啊，修直。这个呢是以赛亚书第三章啊，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都改为平坦，曲曲曲曲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路加福音呢第三章也重复了啊，看这是红色的部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什么叫预备主的道路，什么叫修直他的道路。你说耶稣来就来吧，耶稣来了耶稣直接传福音不就完了，为什么耶稣来传福音之前要有一个施洗约翰？这个一定是必要的，施洗约翰和他的传道和他的工作一定是跟信耶稣之前要做的准备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信耶稣之前要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为什么凡有血气的在他见到耶稣见到神的救恩之前，他要修直主的道，预备他的路？换而言之，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怎样预备去接受福音，我们或者我们怎样预备让一个人去 接受这个福音，怎么预备让这个人或让我们自己去信耶稣，这个预备工作，你会发现信耶稣是有这样的预备工作的。看路亚福音第一章啊，说这个是约翰他的工作哈，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啊，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什么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什么叫义人智慧？就得救的智慧，是为主预备什么何用的百姓。哎，你还发现这个信耶稣还得是何用的，是不是？答案就很清楚了。旧约圣经说要把那弯曲的有拦阻的事情都填平填满，削平修直。你看有大山有坑洼，削平削平修直修直。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修筑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上除掉。马基督说万一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身，例如现在的使者就你们所应慕的 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也要说主当主来到之前预备好自己，今天到主的教会当中预备好自己。其实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个问题，我们今天讲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号称信耶稣都是真信的，不是所有人号称信耶稣他都跟得救有关系的，有一些信了他是没法得救的，因为他信错了。记住哈，如果想让一个人他真正明白真理认识基督，或者说到后来的时候到教会领受圣灵，首先要将一切能够影响或拦阻一个人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那些绊脚石给他除掉。你别看今天有很多教会哈，其实有很多人他从来没有得救，他从来没有进入真理，他从来没有预备好自己，他被一些东西糊住了绊倒了。一个人在他开始信耶稣开始明白真理之前，需要将那些能够绊倒人的拦阻的，就是刚才后说我们上周礼拜天读经的说各种拦阻人的各种的计谋各种的高深之事除掉。你看啊，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看在耶稣降生那个时代，在世纪元上传道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谁是以色列人得救的绊脚石，就是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这假师傅，对不对？在今天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教会这么多年传真道你几乎看不到信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些假教会假牧师的这些假教训把那些人的眼睛糊住了，耳朵糊住了，心糊住了，让他们不能去认自己的罪，让他们没法真正得到上帝的救恩。如果这些东西不破除，这些拦阻人的这些假道不破除，那么人就无法真正信耶稣。有的人说啊，见了三字的哈，他说我们三字要不是我们跟政府周旋，中国人能听到福音吗？要不是你们在这挡着，中国人早听到福音了。要不是你们这坨绊脚石在这挡着，人的心都不会是浆糊。为什么现在让一个人悔改这么难？为什么让一个人来教会这么难？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一坨坨的绊脚石啊，我称它为托啊，大家自行体会。所以说今天你看到什么什么改革宗灵一派三字啊，一则就永远得救啊，哎呦什么什么什么生命神学灵一派行出来活出来啊，哎呦上市场行公益啊，哎呦这什么什么婚姻祝福发家这些东西啊，你说人听这些东西能得救吗？他听了这些他能认罪悔改吗？他听完这些他来到这真正教会，你让他认罪，他骂你一句啊。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这么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甚至约翰说这毒蛇的种类啊。 因为人被他们洗过脑，被他们用大粪涂抹一遍之后，弟兄啊，他那人再听福音能听进去，那听不进去了。那原本预备好的要得救，要来听福音，要信耶稣的人，就这么着怎么着，耶稣就绊倒了，那脑子就坏掉了。听完假道，听见这些教训之后，再想听真的，很难的。我告诉你啊，我传道这十多年，我知道，在那异端这些错误的教训当中，你待时间长了，你拽不出他来的。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什么叫使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听讲的对的，为主预备什么何用的百姓？今天很多人已经被毁掉了。你发现被这什么生命神学、异端的动物，只要听满了，他张嘴就那些东西，他，你再讲真的，他听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看使徒约翰，看耶稣传道，为什么说的一样？你会发现个问题，他不是说上来就耶稣祝福你，耶稣赦免你，哎呦，你家里蒙祝福，不是的，弟兄姊妹。上来先谈悔改，上来是按照摩西律法赶快认罪去，认完罪之后从那里边拖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啊，这些拦阻人的、绊倒人的、从人心里种下败子的这些假师傅们的这些假信息，你不能够把它破除啊，不能够在那个人心里破除，那么人就没法真正信耶稣，你明白吗？他说他信，那信的是错的。我叫我弟兄出去传福音，你知道那些恶心的事情，你说你这么长时间，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工作，你说有人听你的吗？有几个人听你的？对不对？为什么不听你的？因为坏的东西已经进去了。这些人为什么你传了半天都不给你听？因为他已经转从了恶人的智慧，他已经不是何用的百姓，何用的器皿。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学习真理，努力的谨守自己的心？求神使我们在这个时代传福音能够大有能力，能够明白真理。将那些诡计啊，那些邪术啊，那些异端，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高深之事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能够专心学习顺服基督的真理，而不是这个人还没听明白真理，棚就被魔鬼掳去了，在信仰上他都没法开始，他更不要说最终得救。你给他讲真理，人家说俺意思他就永远得救。你给他讲真理，他说你论断人。你给他讲真理，他说你有邪气。这背后是什么？这个人已经转从了恶人的智慧，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百姓。所以说使徒约翰来干什么的？使徒约翰来砸碎这些假师傅的饭碗的。耶稣更是不客气，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为是法利赛人啊，你们自己不进神的国，你们这虚假的教，你还让别人进不去啊？你勾引走遍洋海流的勾引一个人入教，你让他这么做地狱之子，是不是今天基督教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真正领受上帝的真理、领受圣灵之前，你会发现人若不按照这个使徒约翰所说的预备自己啊，去真正的悔改、认罪、痛悔、悔改，然后从罪上脱离，你就号称你信了耶稣，你来到教会，最终你还是没法得救。你这个器皿预备好啊，你这个器皿预备好啊。请问使徒约翰是不是上来先让人认罪悔改？那是肯定的。他可没有说上来就，啊，耶稣祝福你，我不再重复了，那个话重复多了，有的人说我光重复，所以说大家都懂。耶稣啊，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就说哈，那些故意绊倒那些真正信耶稣的，要想得永生的人，他们有祸了。耶稣说他们要灭亡，耶稣说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绊倒人有祸了。哎呀，那把那专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把他戳瞎绊倒的。上说把这个人就这个大舌头给他拴到脖子上，给扔到海里去。今天基督教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害弟兄姊妹绊倒人？他说有的，这么多事情啊！你把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戳瞎了，他本来全心奉献、全心追求主了，让你弄得听到也听不进去了，整个不敬虔了，你这不罪吗？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事有多大啊！ 又祸了，悔改吧，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反复强调除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说他们是绊倒人的瞎子领瞎子，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个入教，记住了教却是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今天你看这些基督教群一个接一个，这教群一个接一个，大宗派一个接一个，异端邪说一个接一个，把人都勾引进去，最后没法得救。是不是今天瞎子领瞎子吗？都不明白真理，都没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还要起来做师傅啊，对不对？他不光 把一帮人弄瞎了，然后你去救人，他说你论断人啊，你有血气啊，啊，对吧？啊，你之所以传这样的信息，你原生家庭有问题，对不对？看到没有？大小山岗怎么样？削平，高高低低变为平坦，坑坑洼洼的嘛填上。今天弟兄们，这是预备我们的心呀。我们神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要从罪恶上脱离，脱离那些情欲的罪恶，那些致死的罪恶，然后我们让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 好让上帝在上面 把他的话写进里边，知道吧？你不要拿一张用过的纸给上帝，那真理没法写在上面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位在耶稣面前预备道路的使者约翰，他是在旷野。要说你们到旷野干什么呢？要说呢，穿细麻布衣服的人在宫殿里，对不对？你上旷野干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太人都跑旷野去找使者约翰施洗？在出埃及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的时候，在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让他怎么给法老说，在旷野守节，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离很远的地方，离埃及远的地方，免得耶和华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最后法老耍鬼了，说你们在埃及侍奉，他说不行啊，肯定不行。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神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敬拜圣他的地方有要求，必须远离埃及的旷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始终住在旷野，摩西的律法以及各种的启示是在旷野的西乃山赐下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在今天哈，这个旷野它就是跟教会有关系，因为圣山远离埃及，教会远离世界。要想听到能够让人得救的真理，你就要离开世界进入旷野，你从世界上脱离出来，你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来到主的圣山，来到主的圣殿，来领受圣经的真理。信仰当中的无论是悔改认罪听到，我告诉你不是在网上进行的，是在那，是在教会里进行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是旷野啊。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第四节哈，看这里，约翰的特点哈，骆驼毛衣服，穿皮带，然后蝗虫野蜜啊。约翰呢，严格遵守拿西尔人的条规，将自己分别为圣，在旷野侍奉。而且约翰是被圣灵充满、大有恩赐的一个仆人。路亚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在主面前要伟大，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属灵非常的强壮，就住在旷野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七到八节说得很清楚，他跟以利亚穿的一样，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祭司比人以利亚。他跟以利亚一样。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说，约翰就是基于圣经说的那要来的以利亚。经常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些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是从世纪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得着了。因为先众先知的律法，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先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能领受，这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世纪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旧约也是最大的先知。先知的预言，所有的启示，旧约先知的启示，到施洗约翰为止。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旧约应验了，神的国临近了。施洗约翰是承接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耶稣基督以及使徒教训中间的一个分界点。他是旧约最大的先知，啊，在他之后就是应验旧约的先知的那些启示。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说的话。”耶稣说的很清楚，旧约圣经说的以利亚先来，那么以利亚就是世纪约翰，啊，因为世纪约翰的很多工作跟以利亚在过去在北国以色列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啊，预备合乎主用的以色列人归向主。以色列中还有7000人啊，是给主预备的，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来看啊，说那时候，由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每一个人都去到这个约翰那里，和约旦以及什么，除了耶路撒冷和犹太全以及全约旦河周围附近的地方。为什么都去了？因为耶路撒冷全地的人都承认约翰是先知。耶稣问法利赛人，约翰是从地上来，从天上来的，他们不敢说，因为他知道百姓都认约翰为先知。那时候人都是信约翰的，信约翰这个所传的这个悔改的福音的。六节，且在约旦河里被他施洗，他们承认他们的那些罪恶。注意了哈，这时候耶稣有没有显出来？这时候有没有讲信耶稣得永生的事情？还没开始讲，是不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注意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当你给一个人传福音，你要预备他信耶稣的时候，你该让他干些什么？马可福音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谁啊？看呐，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然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所以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施洗约翰传的这些信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然后你记住给人施洗的时候有什么要求，那些人承认自己一切的罪孽，是不是？请问什么叫一切的罪孽？是不是说，哎呀，哎，我今天又动怒了，哎，我今天又言语啊，又太过锋利了，哎呀，我又没给乞丐啊施舍，啊，我那淫乱的、羞耻的事情我可不能说。我受洗的时候，我把这些不怎么丢人的说一下就行了。然后有的传道人给人施洗，会众要认罪，还差不多就行了，那些隐私就不要说了。毕竟我们注重个人隐私，不能套人裤裆嘛。我问一下，如果这个人他有淫乱的，他有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要不要在受洗的时候给教会说清楚？有人不说嘛，啊，你让人认淫乱的罪，你让人认这些罪，那万一以后来个女的怎么办？来女，这个还分男女吗？我想问一下，他不分男女的，他也不分老少的。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当我们教会去讲这个关于认罪的信息的时候，有些老油子就骂骂咧咧的就走了。你们这是一次认罪永远轻松，
算了，我们信的福音不同，大家分开吧，对不对？你发现，哎，有人认罪啊，哎，我又贪财，我又贪恋世界了，今天我又看上那个包，哎，我又看那个房产了，哎，我今天又动怒气了，哎，我说话又不温柔了。你说你的淫乱罪干啥认吧？叉叉叉，所以就开始喷三字经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让人怎么受洗啊？你看今天人传的福音啊，跟那个旧约西缅和利未给那世间人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你受了割礼，你就可以娶我们的女儿，和我们成为一样的人，对不对啊？最终这样的福音能得救吗？然后那些人一看，哇塞，信耶稣得好处啊，信了，割完礼之后全灭亡了，对不对？你传福音那个起点，你耶稣基督福音，你信耶稣这开端不对，你怎么得救啊？我问你啊。今天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在开端你就信对了。可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有福的。我们信了这么多年，才渐渐的明白这些真理。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初代教会，那已经信的多有来承认自己所说所行的事。平常素来行邪术的，也有许多把书拿来在堆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有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你看到初代教会那人听到福音，不单悔改，不单把所有身供出来，然后把那些行邪术、那些过去看为珍贵那些书，这么值钱都烧掉了，真的是悔改，从罪恶里脱离了。也就是说，稍微往上一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约翰的洗，它包含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承认自己一切的罪，这是信耶稣的开端，也是基督信仰的起点。来到教会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恶。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基本的。而你认罪是按照什么？按照律法认。如果哈，你没有这个认罪这个事情，你这个信仰等于还没开始啊。我见过很多人怎么信的哈，那牧师加他家那个女的就一块儿，那个男的信吧信吧，信了上帝祝福你，给你个孩子身体健康，给你钱财，信吧信吧。那个牧师也说信了吧，你看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不给个面子吗？再赶快信了吧。这个男的说好吧，既然你们都到这份上了，我就勉为其难信了吧。不过我是为你信的哈，我先跟你说清楚啊，对不对？我说的不是个例哈，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赚进来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啊，初代教会的兴旺不是今天人很多人想的人多，初代教会确实是信的人多，但是那也是真正悔改，那跟今天不一样了。你看今天那些三字教会大宗派灵验改革宗，那信的人多，那里面有几个认罪的？有几个真正信的啊？这个按照律法去认罪啊，是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不做啊，我告诉你，听众姊妹，这信仰等于是零，没开始啊。这不是什么过于严苛、难以遵守的命令，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我问一下，你连开端都没有，你能有结果吗？你是不能有结果的。圣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把你这人削平了啊，把你这人那歪骨心眼的那高高低低的东西，那诡诈的东西，那害人的东西，给你削平了啊。除了那些异端思潮，也只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所以说，使约翰在基督面前预备，他预备什么？他就预备这些人认罪悔改，承认罪恶施洗，然后再承受后边基督来的时候将圣灵给他们，对不对？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说，在圣灵降临之前，信的人首先要悔改，从罪恶里转离，归向神，使自己成为什么？合乎主用的百姓，对不对？你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你看到没有？ 说啊，幕后啊，上帝说我用我的灵啊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他们要说预言，然后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啊，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说到那时候，凡求过主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那时候耶稣来嘛。但是前面说什么？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些神迹奇事，这些圣灵恩赐来之前啊，你认罪悔改。所以说，弟兄们、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能坐在这里而且坐住了？你们应该感恩，你们是照着这个信法信的，对不对？你们都认罪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并且真的要从里边脱离，预备自己的心呢，承受圣灵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提到圣洁约翰的时候说，他要使许多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圣洁约翰他的喜为主预备了什么样的人，就是在教会，在神的仆人面前，在整个教会当中，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一切过犯的人。弟兄姊妹，你的信仰只有在这个认罪上开始，你才是真正打算信耶稣的。若是不认罪、隐瞒或者不彻底认罪，其实我只能说你没有诚意。你没有诚意，那么你就只能得到没有诚意的待遇。所以说，过去有很多人哈，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天这些信息，不是说这几年一下都知道，我们到今天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是说过去讲错了，而是说能够认识得更清楚，那些已经黑化、已经骂我们的人、跟我们拉黑的人，他为什么没法听到？因为那些人来教会寻求时，他就带着诡诈来，他不诚实的，既不认罪也不坦诚，还害人，所以说他就听不到这能让他得救的信息。所以说要诚心相信啊，要真正相信，你来不是闹着玩的，你舍弃跟随主来了，我们是要奔向得救的，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说既然信啊，咱干嘛信的不纯正呢？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信这么认真呢？信的好累啊，简单信吧，哎呀啊，不纯正的信也挺好啊，哎，你不要上他们的当啊，那种信法没法得救的，我告诉你啊。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约翰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看哈，说约翰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许多人来了。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啊？分别为圣。撒都盖人什么意思啊？公义啊，一个觉得自己更正统，一个觉得自己非常追求社会公义啊，就是两种人啊。一个就是做师傅，就非要做师傅；另外一个是什么？搞基督教情怀的，但不信永生和复活，啊，说这些人啊为了他的洗礼而来啊，但是约翰却对他们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从那将来的愤怒当中逃走的？你会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当中最有名望的人所仰望的，号称最敬虔的、最明白真理的，来受洗了，名人来了。约翰犹豫说：“赶接待，赶接待，明人来了，快点吧，有人奉献了。”哎呀，没有啊。约翰说：“滚吧，毒蛇的种类啊，谁让你来受洗的？你能得救？那这开玩笑啊！”是约翰什么意思？虽然约翰说：“你们这灭亡的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受洗的？”约翰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耶稣后来说他们什么？魔鬼之子。约翰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受了洗也不能得救。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你既不认自己的罪，也不从罪中脱离。你要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这些人，他有什么罪？你清楚吗？第一，假冒为善。侵吞寡妇的财产，贪恋钱财，还有个什么？离婚，奸淫， 这些在基督教里边有没有？有的。约翰说，你不悔改你来受什么洗啊？谁指示你将来不下地狱了啊？约翰说的这话好像不是在欢迎一个人听信福音，好像在赶他走呀。约翰说，你们受洗没有用，说的是不是实话？确实没说错。这人到后来耶稣来的时候，直到耶稣升天，这人改没改？没改。夫子可不可以离婚啊？嗯，对不对？一听耶稣啊，就嘲笑，哎，原法赛是贪恋钱财的，哎呀，是不是？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了，当神的国临近了，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世上传开了，肯定会有人来受洗，肯定有人来找教会问信仰的问题，但是不是每一个问的人都真心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打算真正认罪悔改，脱离自己的罪恶，就那些贪财的、淫乱的、离婚的那些东西，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脱离的。因为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不真信，也不打算认罪悔改，也不打算从罪恶中脱离，那么他受洗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是不是给这样的人受过洗？我问你，给他受洗有用吗？没有用处啊！没有认罪悔改，不彻底从罪恶当中脱离，这样的施洗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使人得救，更不可能脱离将来的审判。所以说，约翰称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什么？跟着毒蛇的种类。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不信复活和永生的撒都该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人最后成了基督和教会的仇敌，这种人受施洗约翰的洗没有任何意义。你看耶稣在新约当中怎么称呼他？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自己进不去神的国，还有让别人进不去，瞎眼的领瞎子。其实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当中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人，假冒为善，不肯悔改，也不脱离罪恶，满嘴离谱的话，对不对吧？引用圣经就那几句，你论那人，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行出来，你没有生命，你说话不温柔，你有血气，等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今年在基督教里什么生命神学啊，活出来、行出来啊，三字啊，你包括那些改革宗异端、那些灵异派啊。你严格来说，他们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子孙呀，也就是说，毒蛇的种类，满嘴错误的道理、离谱的话，抵挡真理，陷害弟兄，假冒为善，吃人不吐骨头。这样的人，即使受洗，即使进教会，也没法得救，因为他们从来不悔改，他们从来不悔改。耶稣呢称这些人为魔鬼之子，因为他们一直试探陷害耶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讲对了为什么不听呢？因为出于魔鬼。真理告诉你为什么不信呢？因为出于魔鬼。而我说出于神呢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教会讲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讲让人认罪悔改，让人认罪进永生，这倒没问题，为什么不听呢？为什么一讲出来你有血气？你论断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不出于神，因为这人不出于神，所以他不会听出于神的啊。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反复强调，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总是试探耶稣啊，从来不会改，有的时候还假装来寻求真理，说：“哎呀，弟兄啊，这个，哎呀，这个问你个事情啊，哎呀，怎么着怎么着？”哎，他经常给你整一些非常有问题的问题，对不对？能让人脑子产生短路的问题。在今天，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当教会把纯正的真理带给他们的时候，换来的是他们的恶心的试探人。所以说耶稣始终提醒门徒防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什么假冒伪善的教，撒都该人是什么不信的教、邪谬的教。 这些人自己不信，还到处散播他们那些歪曲悖逆的假道。在今天呢，他们在基督教里的这些子孙也是如此。啊，法利赛人假冒伪善，撒都该人怎么样？不信复活。你不信复活，你受什么洗啊？对不对啊？你都不信复活，你来受洗有什么用啊？犹太人受洗了，我见过啊，海外搞政治的。我受洗了，上帝感召我，啊，我且改革了，改革政治，对，我感受到基督教文明的伟大，啊，和出埃及文明的保守派的伟大，我今天受洗了。你问他，你不信天国和永生吗？那信天国和永生也得行社会公益啊，不能光想着将来的事情。我要今世就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一切所有，他们都喜欢引用这段经文。现在人本质是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泛政党。为什么施洗约翰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因为施洗约翰是有恩赐的，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些人不会信。所以圣灵说：“你不信，你来受什么洗？你又不改，对不对？”施洗约翰看透他们，是不会真正信的，也不会真正悔改。所以说，这些找施约翰受洗的这些被称为毒蛇的种类的，他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发现 有改的吗？基本上没有啊，对不对？他面对耶稣基督的先锋不改，他面对耶稣本人他还是不改。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面对主的教会，那更是不改，对不对？这些人，你记住他的罪行。耶稣说。侍奉马门，对吧？贪爱钱财，嗤笑耶稣，在神面前装的自以为意啊！耶稣还强调他们的罪，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什么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对不对？”天地废去，就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就是犯奸淫。我问一下，这话你们听得懂吗？这话很难理解吗？这就讲到个问题，离婚这个事儿算不算罪呢？那一定是算罪的。天地都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永不能废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就是犯奸淫。为啥？人家的老婆，人家的丈夫，你娶啥娶？你嫁啥嫁？哎，我们是为了爱情，哎，好恶心，对不对？好差。所以说呢，你今天要注意哈，你看你是不是和文士法利赛人对号？文士法利赛人在这个贪财、离婚、淫乱的罪上从未脱离。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是淫乱、离婚的、做小三的、包养情妇的，我告诉你，贪财的，他就信耶稣，他也没法得救，因为这不叫信耶稣，这叫作恶，啊！所以说，是约翰称他为毒蛇的种类。耶稣基督对他们那些罪恶和假冒伪善以及冷血那些恶行进行了更猛的抨击，啊！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在新约圣经里边，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骂成什么样子啊？看到没有？是不是？看一看，看一看。哎，这些红色部分啊，我今天就不读了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大家自己会去读啊。看看这些啊。希望听到就会讲到的人啊，能够好好反省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上面有份啊？看，是不是这些？对，还有个罪。我差遣先知和智慧的人奔文士到你们这儿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拉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这些人呀，还谋害那些传真道的，逼迫那传真道的。今天你在基督教，尤其上一些大宗派，你传福音，你说你们悔改吧，那罪恶悔改，别的教会卖牛羊羔的了，别离婚了，别淫乱了，别乱想东西了。还好他们在世界上没政治权利，要不然他真把你杀了，啊。今天呢，他们的子孙在众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终日抵挡真理，混乱真道。唯一不同的是，你知道他比法利赛人高明在哪里吧？人家学会新约圣人来歪曲主的道了。 牛论断人，对不对？对，论断人呀、啊，没有活出来，没有行出来，对，是不是？所以说啊，假冒伪善自古以来是不变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子孙，今天基督教里也有。所以说这些人，他们从未真正的在主的教会悔改，脱离他们自己的罪恶。这些人即便受洗认罪，也是避重就轻的，有选择的去认罪，包括奉献也是。假冒伪善，故作敬虔，骆驼吞下去，蒙成绿出来，不注重那些致死的罪，却天天致力于不是得救所必须的事情。啊，他们把拿战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喜欢让别人担重担，喜欢让别人送死，喜欢让别人上街，然后自己享受别人牺牲所得来的流量和利益以及打赏和好处。喜欢被人高举出名，做有名的牧师，做有名的传道人，做有名的基督徒。啊，马太福音的23章呢，耶稣说过，只有一位父，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师尊，啊，就是基督。另外呢，不要自高。啊，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呢，不单把天国的门关了，而且呢，瞎眼还做师傅，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故意传假道绊倒人呀、啊，使人灭亡。这样作恶的根源是为了利益。所以说，文士法利赛人呢，会不顾一切的去侵吞寡妇的财产，然后在人面前公开祷告，博眼球。今天有很多人在网上祷告啊，很离谱。开一个网络会议，大家进去祷拜，对，天天在网上发一些经文啊，对，然后也不是传福音，就在自比耶稣嘛，自比大卫嘛，这种的，对不对？所以要小心啊。第八节，所以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首先我们注意哈，什么叫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今天有很多生命神学，我见过有那生命神学可离谱了，天天讲悔改。我后来发现他讲的悔改就是什么呢？我来给你打个最比方吧，就你要悔改啊，你没有爱啊，你弟买房子了，你怎么不牺牲你自己的家给他买的房子呢？也就类似这种的，这有他们说的悔改。但是约翰说的结出果子来哈、啊，与悔改的相称呀、啊。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什么意思呢？众人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税吏来受洗，问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有自己有钱粮就当什么知足，是不是？”悔改不是你想那么复杂的。就是哪里有罪哪里改，那些致死的罪啊，像什么勒索的，不爱的弟兄姊妹的，不爱弟兄姊妹邻舍的，然后这个骗钱的勒索的，这些东西都不要再做了，对不对？不要贪心，有一时之当知足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6章哈，在使徒保罗的教训当中呢，也提到基督徒要想最终呢真正得救哈，进入神的国，他必须从那些罪恶和妄行当中彻底脱离，不要再勒索伤害弟兄，不要再贪财好色邪荡，远离一切的偶像和淫乱，对不对？跟昨前书第6章说的很清楚啊，你们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欺压所亏负的是弟兄，这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不要自欺啊，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进神的国。你们从前有人是这样，现在如今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闻神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为义了，成义了。尤其是耶稣提到这个保罗提到什么淫乱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岂可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所以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弟兄姊妹，淫乱是小事情吗？不要行淫啊，婚前不要行淫，婚内不要出轨行淫，不要做淫乱的事。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淫乱的人不悔改，没法进入神的国。你不能说，哎呀，我这是年轻快乐嘛，哎，我这婚后了，哎，我这滋润滋润啊，找找这什么什么吧，你这不放屁吗？这是，我就这两年很离谱啊。今天的基督徒啊，离婚成性啊，婚前也不守住自己的圣洁，结婚之后也去到处勾搭人啊，也出轨，有包养小三啊，有做情妇的都有。啊，你问他，都悔改了，这是爱情，不扯吗？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今天基督很多基督徒在淫乱不悔改啊，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悔改。在圣经当中哈，什么叫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哈？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税吏撒该。当耶稣要到撒该那里住宿，众人听见就议论说，哎呦，他竟然到罪人家里住宿啊。撒该怎么样？撒该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偿还他四倍。我问一下，税吏有什么罪？一般不就是勒索人吗？那税吏怎么悔改呢？就是不勒索然后赔钱。撒该是不是都做了？你发现撒该做完了这些承诺之后，耶稣才说什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所以说我们经常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看当撒该宣布他从罪里边彻底脱离并且做出赔偿的时候，耶稣才宣告他得救了，是不是？耶稣不是先说你得救了，耶稣看撒该的表现吗？撒该愿意信耶稣，但是你也得停止你的勒索，停止你的淫乱，你要赔偿对方的损失。这就叫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说弟兄姊妹，认罪悔改是基督信仰的开端，但听好了，但是认罪悔改也应当有果子。我之前我见过有的人，他也认淫乱的罪，认各种罪，但是最后他还是回去了，对不对？所以说悔改啊，不是说哎，我今天脾气好了，哎，我说话又变得温柔了，我这几年我感觉我越来越有忍耐力了，不是的。悔改是把你那些致死的，像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那些东西彻底的改过，以后别做了，并且害过人的、害过弟兄的，该赔的赔，该道歉的道歉，啊，该给人家挽回的挽回，然后真正脱离这些罪恶。否则啊，不认罪或者光认罪不悔改，不脱离罪恶，这就是没有结果的一种信仰，对不对？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经常把人治好了，说你已经痊愈了，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做得更厉害。当耶稣赦免一个人，医治一个人，从他的里面赶出鬼，耶稣都要求他们从罪恶当中脱离。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最后一句叫什么？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见过很离谱啊，有的人拿这句话来怼我，说你老是说那个人犯罪嘛，说人家那个女的，耶稣都说了，行淫的妇人都赦免了，不能再说了。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这些人，他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按上牧师怎么做，怎么去给人讲道的。你这样也可以啊。耶稣说什么？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不是啊？耶稣有没有说去追求你的爱情吧？有没有这种话？没有啊。
虽然说弟兄姊妹，耶稣拯救我们啊，不单让我们认罪，更重要的让我们从那些缠累我们的罪恶当中能够彻底的脱出来。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所以说你要搞清楚，今天有的人说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光，上社会上行公益去，快点，中国人必须移民了，再不润出去就要完蛋了。移民就是出埃及，耶稣说什么叫出埃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只有认罪悔改，彻底脱离那辖制你的罪、淫乱的、拜偶像的、贪财的，你才真正好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感觉自由？身上没东西吸血了，呼吸通畅了，不堵了，里边那些罪恶那些东西彻底掏出来了。从前天天想干那些龌龊事坏事，从今以后不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新约当中那些人无比的感恩，拿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摔碎了倒在耶稣脚上膏耶稣啊，因为他的罪真的改了，耶稣彻底医治了他。你看那些被耶稣身上赶出七个鬼的那些人，不就是被恶鬼缠绕吗？当耶稣拯救完他们，是彻底的拯救，从此以后那些罪恶那些魔鬼再也不能辖制他们。弟兄姊妹，结果的就是认罪悔改，并且怎么样，从罪中彻底的脱离，不保留的彻底的脱离。我们看九到十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神能从这石头中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注意哈，第五节看希腊文哈，并且不可在自己的里面认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先，想都不能想，知道吧？因为我对你们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第十节，斧头已经放在树的根上，所有不结好果的树都要被砍下去丢在火里。耶稣警告那些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自以为是以色列人的，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就可以不悔改，就可以不脱离罪恶，不可能的。你要知道，信仰跟血统没有关系。以色列本质上是一个以信为主的民族。以色列最早的时候，他的祖宗是从加拉底的乌尔出来的，然后在历史上不断有外族的人纳入这个家。今天真正信耶稣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是认罪悔改信耶稣。耶稣说，你们要将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你们却被赶到那里，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叫人来在神国里坐席，对不对？信仰从来跟血统没关系哈。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你看撒该这个事情，唱好，为什么耶稣说撒该得救了，救恩临到他，因为他宣告认罪悔改，他也决定赔偿这些事情。所以说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犹太拉比的教导当中，税吏不算亚伯拉罕子孙，但耶稣说不，撒该是。为什么？因为撒该真正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了。在路亚福音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两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但是财主最后下地狱了，拉撒路进了天国。为什么？因为财主啊，他不悔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什么？说我儿。最后财主要求向他的五个兄弟传婚，亚伯拉罕说什么？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有一个从死者复活的，他们还是不听劝。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摩西和先知的话是干什么的？用西施约翰的话来说，是在主前预备自己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你都不认罪悔改，你挂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名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我们的信仰要谨慎， 你千万不要听着骗子告诉你一次的救永远的救，他认为自己是重点大学的保送生，稳了。我就见过这些改革宗教人文主义者的，他们传人讲道，弟兄们不要犯罪啊，不要犯罪啊，但是我告诉你犯罪是不会下地狱的，因为一次的救永远的救，但是还是不要犯罪，因为要荣耀神嘛。你看这人比那犹太人还离谱，犹太人最起码他还和亚伯拉罕沾个边儿。你今天你这些一次就永远得救的人，你们哪来的底气说这句话，对不对啊？也就是说，这像这种哈自以为稳得救的这种东西，在心里连想都不要想啊。凡是觉得自己稳稳进入天国了啊，一次就永远得救了，在神面前不真正认罪悔改、不脱离妄行的，最后都要跌倒灭亡。哥罗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约翰最后说：“斧头已经架在这个你们身上了，赶紧认罪悔改，不悔改不结出果子，结出就灭亡。灭亡是什么？硫磺火湖。什么意思啊？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弟兄们，神给我们给这个时代时间不多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时间会结束，所以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脱离妄想。啊，耶稣呢讲到结好果子和结坏果子呢不同的结局。耶稣说，啊，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人也多；那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耶稣说的很清楚哈，跟随的人越多，你看那个教会教训人越多，我告诉他，越是通向灭亡的道路。人越多就意味着教训越假，人越多就意味着越能包容罪恶，包容那些搅屎棍子假冒伪善的东西，因为人家要的是流量，是奉献，是钱财嘛。你让人按照这个圣经的传道的方式去传道，那真的信的人不多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儿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因此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了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奉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们，怎么今天分辨假牧师、假先知、假基督徒？你看看他的果子，什么叫果子？有没有从那些罪恶上悔改？看里边是不是充满了什么离婚的？奸淫的，拜偶像的，贪财的，贪恋世界的啊，是不是有一些一提让认罪悔改就蹦起来，然后天天喊着去骂外邦人的，这种人多的是嘛，哼。所以说教会弟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人辩论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一个结好果子的人啊。一个只有真正的顺服下来认罪悔改听信福音的，这个人才可能预备做主何用的百姓。如果这个人是一坨烂的，那么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他的信仰连开始都不可能，更不要提最终走到头。另外那些哈，有些假牧师假基督徒，我们批评罪恶让人悔改，他就骂我们的，这就是他结的果子啊，这是他结的果子。我们看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十一节哈，约翰说的很清楚，他用水给人施洗，约翰的洗是让人预备自己归向基督。约翰洗礼在人身上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认罪悔改并脱离罪恶。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这水表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耶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并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怎么才无愧的良心？你得认罪悔改脱离罪恶才无愧的良心啊！你再罪你是没有无愧的良心的啊！你那至死的罪不认。所以说约翰的洗礼啊，所代表的认罪悔改脱离罪恶，这是基督信仰的起点，没有这些不算真的信耶稣啊，不算真的信耶稣。后边说，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更有能力于我。那一位是我去不配提携的，他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说我们注意讲到施洗约翰和基督的关系啊，施洗约翰是基督的见证者，但是施洗约翰不是耶稣。施洗约翰呢做什么？做人归向基督之前预备的工作，就是用摩西律法呢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罪恶，而之后更大的工作就是圣灵的洗是耶稣去做啊。施洗约翰是给耶稣预备人的，你要明白啊。实际上最后把那人他都劝他的门徒归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所以说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我们信仰的终点，我们受洗认罪悔改之后更重要，在教会当中要领受圣灵。所以说呢，在初代教会那个时期呢，有一些人呢你也提到过，他光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不知道圣灵的洗，尤其是那个亚波罗。后来呢亚基拉和百基拉给他讲明白这个事情之后，他才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领受圣灵啊，这是后边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前边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后边的事情。当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教会才有真正的有能力去解释圣经，去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你看使徒行传19章，当时有的人呢他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所以说保罗呢就提到过奉耶稣的名受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呢就降在他们身上。约翰的洗啊是信仰的起点，约翰是为基督做见证的，约翰的作用是使人归向耶稣啊。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7章啊，信他的人呢要承受圣灵。使徒行传1章呢，耶稣嘱咐那些人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约翰用水施洗，但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使徒行传11章呢也提到过啊，圣灵降在人身上啊。加拉太书3章14节呢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为什么要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是为了预备那些合用的百姓去领受圣灵。我们看施洗约翰他的经历，包括他对个人的宣告，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耶稣，而且呢他也有意识的强不让自己的这个名望大过耶稣的名望，他也不让人吧挡在他和耶稣之间。所以说你看施洗约翰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今天牧师传道人还是教会的执事，我们在做福音工作也要注意，你不要在乎名声，不要在乎利益，你也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同时呢也别在乎跟随你的人有多少啊。所以说当人都离开约翰远去去归寻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为他鸣不停，约翰说什么？新妇跟着新郎走就应该喜乐了，他被兴旺，我被衰微。所以说做完该做的工作回去休息就行了啊，别让自己的名望在教会在众教会之间取代基督。其实呢要让人认罪悔改，尊重主的话，而非追捧某些有名望的人啊，或者大宗派或者是名目。今天很多人呢喜欢有名望的，喜欢粉丝众多啊，也喜欢人追捧他们，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啊。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为了叫人看见，把配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穗子也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他们为拉比啊。但是你们不要受这些称呼，只有一位父就是天父，只有一位师父啊，师尊就是耶稣。所以说教会啊已经建立了啊，尤其是啊跟我们有关系的接受过我们按摩的那些传道人，那传道人他教会已经建立了，他自己已经有恩赐了，那么他和他的教会呢就是属于主的啊。我们呢他去按照圣经去牧养教会，他自己向神交账，我们就没必要去辖制他，对不对啊？你看今天基督教里边这大宗派大教区啊，那传道人也培养出来也按牧了，所以我这教区什么还天盯着人家教会啊，奉献也从人家那收，哎，然后呢更可笑的是那教会人家脚趾棍的没事上这教区上那名人面前去告他教会的传道人的状，然后那有名的牧师再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再把那传道人再挂起来再骂一顿，这叫什么？ 很多时候就逼着这众教会伏伏在这些有苗文的脚底下，其实你把自己横在基督和教会之间了。我们呢，教会当中跟我们有关系这些传道人，他自己建立教会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不再给他管他们，就是说真正的去他是有这个权柄这个恩赐去做的啊。你别没事非常你什么事情都管啊，对吧？这是不可以的。以前呢，有我们本会的，因为不服我的教导，跑到那些名目啊大教区那告我的状，这不好使啊。因为我就是传道人，我就是牧师，我是有权柄的，因为上帝借我讲道是真的，所以说你们找谁告这个事情白搭啊。除非你说的对，但一般来说这种管闲事的教区啊，奴役教会的这些有名的牧师，他都是有问题的。使徒约翰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智慧的选择，就是做完主的工作就回去休息，不要为了名利，为了名望把自己横在主和众教会之间啊。我们不是师父，我们是牧人，牧养教会，传主的道，引人认罪悔改。我们也不是收学徒的人，我们也不建立什么神学院什么培训班，这些东西通通不是。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使人认罪悔改认信基督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只要这个传道人讲的道是真的，那么他的地位就不低于任何一个牧师和传道人。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和执事中间呢，我们都是弟兄的关系，大家在主面前同为仆人，各自做个人的侍奉，但是绝不能迫使对方做自己的奴隶。不要想办法操控对方，也不要想办法操控对方的教会，让人家做你的奴隶。你看今天这些有名望的人，包括这大教区啊大宗派，他很多时候他都是歪曲真理，不按真理教导，喜欢用取巧歪曲的言论啊去勾引人啊。所以说做仆人啊，要学习使徒约翰，始终记着你是仆人，你连给耶稣提鞋都不配，你连给耶稣洗脚都不配。你的目的啊，就是教人认罪悔改，归向我们的主，然后做完之后你回去休息就行，不要去追求名望，因为你不配嘛，只有耶稣配得名望，我们都不配。你追求名望，你就是追求耶稣的名望啊，这是一种僭越。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啊。看这里哈，洁净他的场，将他的骨收到他的仓里，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明显是什么？有人得救，有人灭亡嘛，是吧？得救的进入上帝的粮仓，进入天国啊，不得救的怎么样？用硫磺火壶烧尽了。旧约马拉基书哈三章二节也有预言，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呢？看到没有？然后这里呢解释了什么叫圣灵与火，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是在主的教会主的合场呢，其实有两种人，一种呢是接受圣灵，接受真理，在教会当中不断的除掉罪恶，除去教，结果就天国永生；另外一种是抵挡圣灵，不敬畏神，假冒伪善，放纵情欲，故意作恶，结局就是硫磺火壶。所以说上帝不断会用火炼的试验来对他的教会进行试验，进行拯救，要炼尽里面的渣滓，使那些作恶的站不住，使那些真正信的能够留下来，能够一直留在教会，直到最终得救。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最终面临永远的审判。所以说耶稣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讲到麦子和稗子，麦子就是好种，天国之子，败的就是魔鬼之子啊。这两个人呢在今世被存留，然后到将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呢，败的撸出来用火焚烧啊，麦子收到仓里，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了。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看十三节哈，到最后看到耶稣呢从加利来约旦河，让约翰为他施洗，但约翰呢想要拦阻耶稣啊，他说你应该给我施洗，不是我给你施洗。但耶稣哈，注意，耶稣不是商量口，耶稣说你现在就要允许这个事，命令式的哈，因为注意还这么说，因为完成每一样义对我们才是合义的。于是这个约翰就应许了他。你注意哈，耶稣受洗是为什么？完成律法的每一样义，成全律法的每一样义，是这意思啊。耶稣的受洗呢，跟我们所有人的受洗不同，因为耶稣不是为罪受洗，你要明白哈。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要成全律法的义，因为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拯救律法之下的人，所以说温室割礼和洗礼他都要履行啊，使那些使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可以通过他称义，通过信他称义。所以说耶稣接受洗礼也接受割礼，在耶稣降生之前，那义人像大卫亚伯拉罕怎么得救啊？在基督里面受割礼，对不对？在耶稣降生之后的这些人，我们怎么得救啊？在耶稣里面受洗礼，所以耶稣拯救旧约的人，也拯救今天的我们啊。十五节哈，受洗后耶稣立刻从水里上来，看那天被打开了，他就看到神的灵降下来如同鸽子来到他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即将开始他传道的工作之前呢，他受了圣灵的洗。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哈，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然后接受魔鬼试探。当胜过魔鬼试探，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又在会堂上教训，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是以圣灵的能力传道，在那一刻圣灵降在他身上。我们需要注意哈，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是以什么样式？以鸽子的样式。你要注意其中的意义。耶稣说，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讲到门徒要被交给公会，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然后有人逼迫他们，又要杀死他们。最后是耶稣说，仆人不能高过先生啊，学生不能高过山上，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逼迫主人也会逼迫仆人。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教导门徒这么做，耶稣本身也是这么做的。当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并没有跟外邦人发生什么冲突，要明白这点。因为耶稣的国不在世上，耶稣不是说怕那些比拉多希律，耶稣的第一次再来目的不是跟他们冲突，第二次再来再毁灭他们。所以说啊，这个圣灵的恩赐降在耶稣身上，你又能够看到哈，耶稣那种训练，就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传的，并且最终被掌权者带到掌权面前臭死。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啊，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种对父神的旨意顺服至死，就如同驯良的鸽子一般。而圣经当中另外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就是鸽子，就是约拿。要说看哪，这有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在圣经当中是预表耶稣的。这种鸽子的训练就体现在耶稣身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圣，你看这个当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这个圣灵降在门徒身上的时候是以什么形式？舌头如同火焰的方式，就是说预言嘛，对吧？说方言嘛。但一开始降在耶稣身上就是驯良的鸽子的样式。所以说呢，在基督里面信他的人不但要受洗礼，受约翰的洗，也要受圣灵的洗啊。十一节，看哪，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所爱的，在他里面我得着喜悦。你看这里有连续两个看哪哈，有两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迹接连发生，伴随着耶稣的受洗，是为了证明什么？人子是父神所印记的。 无论在约旦河还是在圣山，门徒都亲自听见了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啊！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也说过，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意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耀。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也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词叫什么？阿嘎佩，强调是唯一所爱的。他最早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唯一心思意念言语完全被上帝悦纳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收养的儿子，我们是有罪不洁的，我们的义在上帝眼中是污秽的衣服。所以说我们只有通过上帝的儿子得到悦纳啊。好，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